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参加福音营的听众朋友，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
对啊，就在这一周呢。
对，千万不要大失所望，我们同工里面长得最帅的就是白健。
谢谢，哪里哪里。
嗯，二山子呢稍微皮肤黑了一点。拍在你后边。
那看到二三子啊，这个大家可能这说话的声音跟看到人那个有点对不上号吧。
你老觉得他是个老先生。对吧，留个胡子拿把扇子。其实他时髦的很。
对呀、
啊。姚记也是长得很体面的。同工里面长得最不体面的大概就是小贝。蒙哥排最后一名。
怎么这么说？
真的吗？
我觉得小贝跟蒙哥都很帅啊。我不有一句话就是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嘛。
腹有诗书面有菜色。
在这个时代估计面有菜色问题不太会了。
反正这个肉体是无益的啊。听众朋友见到我们不要太失望就好了。没有来的人呢，你有福了，因为你可以继续听收音机。有的听众朋友来见到我们，他以后可能不要听节目。但是现在很抱歉了，现在已经没办法再报名了，因为我们已经把总人数报给营会那边了。
现在就是说大概有多少人？
现在总人数肯定超过400了，里边大概有三分之一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真的。
那还有三分之一是孩子。对，
那么就是说三分之一是基督徒，
差不多。
这个比例倒是挺好的
啊。看你站在哪一边。
对，这不是神安排的吗？我就感觉这个比例就特别有意思。
尤其这次青少年我们的师资阵容很强大。 所以我相信他们来呢应该是会有相当的收获啊。
问题是现在还有是不是还有床位多余在那儿？
我们能不能够在家就很难说了，
因为据我所知有的福音朋友或者有的会在那个时候一起跟车过来，你说来了怎么办？
来了总有地方睡啊。我已经说过小贝替他预备了一只独木舟，他的床位就让给你了。
嗯嗯。还有个具体问题，比如说中午吃饭，就是主要是星期五七月四号那一天中午。
对，星期五吃饭呢，这个啊，您要是
必须在十二点以前到，对不对？
对对，
才有饭吃。
对，营地的吃饭时间是十二点到一点啊，这些东西在营地的控制之下，不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他到了一点钟，他把餐厅关了，你就进不去了。尤其您从比较远的地方开车来，比如说外地来的弟兄姐妹，那天是7月4号，很多商店都不开门的，所以您尤其是有小孩有老人的，一定要路上先准备点。到你靠近这个营地，在福瑞边上看见商店，要买什么吃的用的就赶快弄了。因为你出了洲际公路往营地靠近的时候，那并没有太多的商店，而且可能很多的商店呢那天真是不开门了。你不要赶了半天到那边要吃顿饭，结果稍微晚了一点没饭吃，那也挺扫兴。
对，就是我要提醒听众朋友一下，我去过一次，我那一次就迟了五六分钟以后到那边，本来以为有的吃的，没想到食堂已经关掉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听众朋友，如果你估计赶不到吃中饭的话，还是先准备一点在路上。
对了对了，
嗯，
预备到那时候见啦。啊，再说星期五下午是一个在那里玩玩最好的时候，你可以划划独木舟啊，孩子可以游泳啊，可以爬那个岩石啊，
嗯，对啊，风景也不错，
风景也不错是吧？
对，就是热了一点。
我们已经祷告了，不能太热，也不要下太多的雨，这样子。蚊子我们已经祷告了，求主吩咐他们，看见中国人都不要咬着。No Chinese food。
我主老早说过了，你说下雨的话，日头晒好人也晒歹人，我估计蚊子
咬好人
也咬非基督徒，
对，也咬中国人，也咬外国人。
这个倒也不一定，可能这个蚊子啊跟这个血型有关系。如果血型正对他胃口的，他可能就吃得香一点。
这个到现在还没研究出来。
这个也就说说，但是我想这个肯定口味不同，肯定是有的。
口味不同有，据说他比较喜欢酸性的血液。
所以你怎么样把你的血液改变成碱性，那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很多据说的，蚊子喜欢谁，这个东西是一个 million dollar question，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知道。
我估计是因为不同的蚊子有不同口味，所以永远研究不清楚了。
哎，对了，那我们今天需要去把马太福音十三章剩下的一些比喻给大家谈一谈，解一解，把我们的意见讲给大家听。白姐，你有没有用功一下，看看这个剩下的这些所谓天国好像的比喻到底怎么个解法？
哎，我都没用这个功，因为上次听蒙哥讲的太精彩了。
哎呀，就凡是不用功的孩子，那个借口特别多。好话坏话都拿出来讲。
不，因为上次蒙哥一下子把这个比喻分成两个嘛，对不 对？一个是有天国的比喻，一个是没有用天国比喻。我们实际上才讲的第一个就是没有用天国来做比方的。
其实这些事情就是最简单的东西，常常我们是最忽略的，并不需要一个有学问的人来讲，这个小孩子都可以告诉你。
哎，这就是比喻作用呀。我们上次讲过比喻，我那时候讲话可能讲的不是很妥当，说对文盲啊，或者对这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来用，但是至少比喻能够帮助一个事情说得更明白、更简单、易懂一点，对不对？
我们在神面前通通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啦。
对呀、啊，
神要跟我们讲的事情，那我们真是文盲。只
是
说
都
是
一种愚拙人。
他这个比喻撒种出去撒种，他不是说天国好像撒种出去撒种。这个绝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常常就把这类的事情忽略掉。其实这类的事情呢，要是你能弄明白就比较好了。那他从那个比喻开始讲，有一个撒种出去撒种，这是他开头的比喻。那他也解明了这个比喻，对不对？
对，他对这个比喻直接做了解释，什么比喻成什么，什么是什么的解释非常的新鲜。
撒种那位是他，他所撒的种就是有关于神国的道了，是天国的道理。啊，因此后面才说天国好像，天国好像，这些比喻是这样连起来的。你既然所撒的种是天国的道理，那当然不是说天国好像啊。这个土地呢，基本上被称为人心了啊啊，人心被分成好几种，有的是路旁，有的是浅土石头地，有的是好土里。
对，
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基本上就是对于天国的道理，你听了之后，在你心里面是怎么个反应，以及对于这个反应呢，你的生活行为有什么带动。
这有个问题想考一考蒙哥，
哎，
就是说那么同样一个种子撒出去，不同的人心会有不同的情况，是吧？有的长出苗，有的没长出，有的长得快，有的长得慢，有的干脆这鸟飞鸟都吃掉了。那么这个人心是怎么来的，怎么造成的？
你说各种不一样情况的人心是吧？
对呀，各种这样，各种不一样土地是怎么样？
哎，这个就讲的比较准确一点，因为实际上我们从这个比喻要是再去解释它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偏差掉。固然我们在这里说这个土地，各样土地的情景是讲人心里的状况啊，可是你看主耶稣并没有百分之百的用这个话，因为神的道不是不长，神的道一定长。我们一般的思想呢，就是说你听见这个比喻，你可能有个印象，好像说人心的状况决定这个天国的道理，这个种子在他心里面长不长。
哎、对，往往就造成这么一个印象。
这个印象不对的，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种子撒下来落到人心里面，除非你把它丢到外面，它给飞鸟吃掉了，要不然它一定发芽的。当它发芽的时候，这个芽能不能够长成是问题。那能不能够长成，不是因为你这个土不能够长这个种子，不能够种这个麦子，不不不，而是在你这个人心里面有一些别的东西，或是石头啊，或是荆棘啊，把它挤住了。你让这个发了芽的种子啊，在你心里面待不住，或者对你这个人来讲呢，它的影响不大。是这么说的。
哎呀，蒙哥这个回答非常的有智慧，我发现。
哎呀，今天你怎么一直说我好话？
没有啊，我在节目中一直在说蒙哥好话。
啊，这也对，
我们合作最愉快，不像你看小贝，我看小贝整天挑你茬。
是是是，究竟是浙江来的，会做生意，会讲话。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要进入底下的六个比喻。这六个比喻呢，是三个三个这么分的。
哦，这六个比喻还再分成两类。
这六个比喻都是天国好像开始的，但这六个比喻呢又被分成两种，分成前一半后一半。前一半是三个，后一半也是三个，它有什么区别呢？哎，第一，在34节前面三个比喻讲完之后，圣经记者说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对不对？然后第36节，当下耶稣离开了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又和前面一样，他把六个比喻的头一个呢向门徒解开来。然后照圣经这么看呢，好像最后三个比喻就是跟着门徒讲的
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分类就是对于说话的对象不一样，
说话的对象不一样。
对，所以蒙哥经常考我，我为什么老是打不对呢？就是说一会儿你是从这个角度去分，一会儿从那个角度去分。
我这个角度都是很简单，就是小孩角度。
对，我知道很简单，但是不是前面上次是这七个比喻分成有天国没天国的，
对吗？对吗？
这个角度，这一次呢又是六个比喻又分成不同的对象的。那我这脑子不是一直很快能钻得过来，你知道吗？
对啊，你们哲学家一碰到问题就钻到问题里面去了。我们这个不是哲学家呢，先看看它到底它的形状是什么，是硬的是软的，对吧？哎，像
对，有时候看书啊或者读圣经啊，是凭一种质感，可能就反而读得更清楚一点。
对啊，这都是小孩不懂，没学问的人读圣经是这么读的，因为这是不会错的。分两种，哪两种？一种是在对众人讲的，一种对门徒讲的嘛。读这些圣经的话，猜这些圣经的谜啊，不要太用力，就先看看嘛。它不一样的，跟门徒讲的跟众人讲的不一样。跟众人一讲，讲了三个。第一个呢是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第二个呢是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第三个呢是说天国好像面笑，或者你们浙江人都念面教，
对
吧？对，
应当读教吧。
这看你站在哪边呢？你长江以南，你就说应当是教。
这个没研究，
没研究。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想了，一般大家犯的毛病就是说，哦，你说读了没？读了啊，看见没？看见了，明白不明白？不明白，写下来摆在一起。一个叫做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还有一个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还有一个天国好像面笑。
看上去都懂，问题就是三个不同的比喻之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角度，这一点非常重要。
先别急啊，要解明这六个比喻，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要会点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已经在这了，不像以前的一些古书好像没有标点符号。
是啊，至少这个白话本的圣经已经在这了。那
我知道像蒙哥小贝这种高人是读一些没标点符号的圣经的。
我是读有标点符号，你现在找一本没标点符号的圣经都买不到
了。哎，我上次听你们节目说你们读的是没有标点符号，所以把我给吓的，我的什么都能够进步到那个层次。
这里一定要注意了，天国好像面笑，底下是什么？逗点儿。
对，
不是句号。你要解明这些圣经啊，那第一件事情要读到句号，你不能就读到逗点儿在那瞎猜，不行。
哎，这个话很有道理。因为这逗点他才说了半句或者小半句嘛，根本没整句话没说完。
你要是读了一个逗点儿在那瞎猜，你肯定要不知道解到哪去。
嗯嗯。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最大的一个比喻的结构，就是说这所谓天国好像啊，都是一个啊，用英语的词来讲的，好像一个，你可能知道中文怎么办，一个 happening。
嗯嗯，
你叫什么叫做 happening？ 哎，一个过程，
并不是说一个事物，对不对？
它甚至不是一个观念，
它并不是说天国就是面笑或者像面笑，而是天国
没错了，就是这话了。
这么一个事情，
对，他是在讲整个事情啊，他不是说天国好像面笑或者天国好像芥菜种，
对，
他是在讲整个的事情。先从第一个来，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呦，至少念到这里，这不能喘气儿，不能点标点符号。这是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过程啊。
对，
这个叫做
这一点我插进去，我觉得你这一说也让我有点感觉，就是这个天国，我们常常把天国想成为某种事情、某个事物，哎、对不对？
或者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建筑。
地方，对，这个特别我们想到某个地方，我们什么时候去建筑了，在那个地方住在一起，这样一个地方。
对了，因为主耶稣也说我为你们预备的地方，但是主在这里所讲的天国，他不是在替我们形容那个地方，他在形容什么呢？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你看看这事儿就不对了、
嗯。
明明是天国，这个田是指的哪里啊？田不是天国的田，田是今天的世界。
嗯嗯，
天国的事情怎么会跟今天的世界混在一起呢？
对，
是不是？所以这里是在讲天国在地上的发展，天国在地上的进程，在地上的 happening。对，因为天国进了，因为神的国临到了，那这个事情在地上会引发什么历史，我们就这么说好了，或者正在发生的历史会在人间会引发什么样的反应，他这个比喻大概是模模糊糊往这个方向去的。
这样来看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对了，所以这个我再念一次不喘气儿啊，再念该你了，该你了，这念起
来
很费。
我把这一口气吸一口气啊。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
嘿，不错不错，还是你中气足啊。但是他还没完，实际上他还说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
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出去豁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豁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
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到收割的时候我们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咻，
实际上就是说下面这么一大段要不泄气的读出来，就是这么一个比喻成天国、
哎、这整个的比喻，这是一件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最重要要明白的其实是第一段啊，我们第一个句号那里，后面是对于这个第一个句号所发生的现象呢，这些天国的门徒啊有什么样的反应。
嗯嗯，
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到了第36节的时候，主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主耶稣亲自给你解开了。
哎，对，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
哎，说的一点都不错，这个主耶稣这个解啊是完全对我们这种文盲解的啊。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所以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就表示说人子。那及至睡觉，显然这个人子会睡觉。
嗯嗯，
什么是他睡觉？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到第三天才复活，我们把这个叫做睡觉。
那就那三天时间他是在、啊、
从这里来讲呢，既然讲是他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是等到主再回来的时候，因为在人看主好像睡觉了一样，对不对？圣经这样形容，他把主再回来的时候称作主睡醒了，好像勇士呼喊，对不对？
对，
他有一个所谓睡醒的时候，其实神是不打盹的，只是从人看起来，诶，这个耶稣基督嘛，你说他从死里复活，他好像不见了，对不对？那他自己把他解了，所以我们可以很放心的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主耶稣讲了，田地就是世界，你看，哎，明明是天国，怎么天国是成了好种到了世界呢？所以就是讲到天国在地上所引发的反应。那种是什么呢？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
哎，这天国之子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人子？
哎，这个天国之子不是了，这个天国之子是讲到门徒啊，讲到信徒
啊。啊，这天国之子是门徒。嗯。
哎，那当然啦。
对对对，撒种的是人子，对吧？
对。
撒好种是人子，那么这种子就是指门徒。
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
啊，所以呢，
收割的人就是天使。这个你再解不出来那不行了，只要你有小学的程度都可以明白。那我们解比喻基本上也应该是这样，他立了一个榜样，比喻解开在乎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自然就解得开了。那显然他所说的比喻，我们也应该可以相当放心的说，恐怕里面什么是什么对主耶稣来讲是很清楚的。
嗯，对。
那他说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那这里我们前不久做了相当多有关于辨认异端，还有一些假使徒假先知混到教会里边来。
嗯，
我们收到年轻人的信说，我们这个教会很有爱，所以他不可能是假的。还有人说，我如果在一个异端里面，我一定会有感觉的。还有一个说，神既然拯救我，他不会容许我掉到这些人的网络里面去。那你之所以会这样说呢，因为你没有读圣经啊。
对，
主耶稣是叫我们小心的。换句话说，这个人是不是异端，你得去辨别。就像你听世外桃源，你不要光听，你总得听听我们是不是异端。你不能光听我们讲的很好听，是不是好像都很和蔼可亲，好像都很风趣，好像都懂得圣经，你说啊，这些人不可能是错的。不不不，你总要自己去拿主的话来对一对，看我们讲的合不合乎真理，看我们所传的是不是和使徒所传的是一样的。如果是，那我们就不是这个所谓的异端邪说，我们不是在传一个不一样的教训。
哎，
如果不是，
反正蒙的以前我一直讲过，就是怎样辨别异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这个比喻是明明的讲了，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魔鬼撒在这个世界里边的，而且看着呢是非常非常像。当门徒说要去把他这个入出来，要薅出来的时候呢，
薅出来。
对，
我们这个播音员主持人老是读白字，
白剑不读白字，读什么？应该是薅。我讲你讲的对，我讲的不对。
对啊，应该是薅出来的。
对，
这个跟被辱的辱字不一样，你知道吗？这字不是认识，
对对对，中国字这么像，不是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是这样。换句话说，这里绝对没有一个保证说你在异端里你自己会有感觉的。
嗯嗯，
啊，异端是很容易辨认的。
麦子跟麦子又是什么难辨别？
对呀，你到了神的国，在人间做工的时候呢，这个魔鬼一定做工。对于主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他没有办法去打扰。
嗯，
可是他可以做一大堆的假货出来。
那么
对不对？
要再问一下，那些所谓这些假货啊，或者他们自认为信主信得很虔诚的、很真实的人，那么他最后能不能得救呢？
我要，这就是主耶稣不要我们去拔的意思啊。
就是说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对不对？
基本上呢，主耶稣也讲了，要叫人跌倒的有祸了，但是那些被这个人所绊倒的人，他是不是就不得救了呢？显然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因为救恩的条件从来没有因为人做什么、魔鬼做什么而改变。
嗯嗯，
对不对？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嘛，对不对？口里认他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怎么样？就必得救。
对呀，
只是说你如果是被一些的假先知、被一些异教、被一些不同的教训的那些假使徒拖着走的话呢，那我跟你讲有一件事情呢，你结不了好果子的。
嗯，这可以。
你知道意思吗？ 结不了好果子的。
啊、你比如说被有些引导人引导就不知道引导到哪里去了。
对啊，你建的结果是一些草木和街，你照你的工程，照你花的功夫，原来应该是金银宝石，可是你被这些人误导之后啊，那你所建的教会根本就不是永生神的居所。
对，
这个是很危险的，而且你在不断的误导更多的人。所以这些事情是要在真理上把它辨明。我们中国人在今天犯的毛病，我想白姐你在你们这行学问里面一定能够看见，中国人是太喜欢太早太快下结论。
嗯，对，
我们有一点肤浅的认识，我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把这个结论抓着，希望它是这个以不变应万变的真理。这个和中医有一点像，我不是说中医不好，我说但这从中医的道理里面你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心态，对不对？中医的道理可以被讲得非常非常简单，那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是老百姓也可以掌握的一个观念，然后
就
这样去应用去发展。
所谓阴阳五行来
阴阳调和嘛，气血啊这些东西，我们很喜欢这样的观念。那这个是很危险，这个从明白真理来讲啊，我不是说从治病上来讲，我从明白真理上来讲，做天国的门徒上来讲，在神在我们中间所要做的工作来讲，你不能够这样子。你有一点体会，有一点认识啊，就以这个东西来衡量你所知道的一切。然后你说异端是很容易辨认的，我在里面我一定有感觉。那你完全傻，那你完全是糊涂，你没读圣经。如果这个事情是这么简单的话，我跟你讲，使徒大部分书信可以剪掉。他为什么要写哥林多后书？他为什么要写加拉太书？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书信？要把它解释的这么清楚，那还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不是你自己能够有感觉，能够辨认的出来。这里所说的啊，简单的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天国这件事情来到人间，当神得到了一批所谓天国之子的时候，魔鬼会做一批假货放在教会里面，放在这个世界上，至少可以这么说。所以实际上啊，从这里再往下呢，我们就可以试试看能不能用主的这个范例来试着解至少底下两个例子。他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啊，这个啊，白剑给你念了。
好的，
不能喘气啊。
三十一节这是吧？
对。
好的，那我吸一口气啊。
嗯。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菜都大，切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还好，刚好一口气断了。
你看，这是一个过程。到这里呢，讲完了，他也不解释了。对不对？还接下来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嘿，到底说的是什么？
对，就听起来一下都很明白。
对，
那实际上我们要回头要去看看，他跟前面天国里好像撒种在田里，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比较？
你先说种是什么？芥菜种是好还是不好？我们上次节目说了，十三章和十二章都是连在一起的。
对。
至少他圣经是摆在一起，因此他在前面怎么解，在后面大概也差不多怎么解了。前面的比喻才说啊，种子是什么，土是什么，田地是什么。他前面讲土是人心，这里讲田地是世界，所以他在讲不一样的东西，虽然有点像。
对。
可是飞鸟是什么？如果前面所说的飞鸟是撒旦的话，那这里所说的飞鸟恐怕也是什么？
也是撒旦的。
对了，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那咱讲芥菜种跟前面种子应当是一回事。
芥菜种应该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对啊，那肯定就是天国种子。
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个田应该仍然是讲什么？
世
界。世
界。对。
他刚说的嘛。
啊，
那如果这个田是世界，这个芥菜种是好的，那么这一粒芥菜种可能指的是什么？
一粒芥菜种就是指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门徒了。
你觉得天国好像一个门徒有人拿去种在世界里，这个门徒本来是百种里面最小的，等长起来比各样的树都大，这个行吗？
没什么问题、啊、
怎么会没什么，这就不通了。门徒怎么样长起来比各样的树都大？所以这么解就是他的，
所以这个芥菜种就这个跟前面种子不一样了。
不是种子不一样，而是说我们如果他是说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里所说的呢，当然我要先声明一下，我自己刚得救的时候觉得这里是讲到福音啊，就是说我们天国的道理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那当然这时候解释就和前面的不一样了，我把田也解释成地土混在一起了，其实在英语是非常不一样，一个是 field 一个是 soil 不一样的啊。 那我的体会是说，哎呀，原来这是我最看不起的一个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呢，现在就长起来，在我心里面长起来，让我开始认识到这个比什么样各样的菜都大，这从最小的成了最大的，这个是我当时的解释啊。
所以你觉得这个芥菜种是指福音？
哎，指福音落在我的心里面。那这是你单独把这个比喻拿出来的时候，那这个比喻有没有帮助我？帮助我。你说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意思？我到今天我还说有可能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问的不是说这个比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这么重要，主就会讲给我们听了。我们应该问说这个比喻还可能有什么意思？是比较能够与主耶稣在这一章里边其他的解释能够合在一起的。
这就往往就被上一个比喻啊有影响，所以一直因为上面讲草种，我们讲芥菜种，那么我们往往
对嘛
一回事。从
这个角度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可能是什么呢？假如飞鸟还是指那恶者，假如田地还是指世界的话呢，那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天国在地上的发展，或者说教会在地上的发展。
哎呀，蒙哥什么都可以拉到教会去。
这真的是如此吗？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的教训尤其清楚，他是一步一步往教会去讲的。马上我们就要读到教会了啊，他整个的目标往那边去指。他
在旧约圣经里面，我发现蒙哥也好多东西都指向教会了。
不，因为这真的是如此啊。一切的奥秘神的旨意
是真的是如此，对，
他是真的是如此啊！你看，旧约整个的中心不是以色列国啊，是什么？是圣殿，是会幕，是方舟，是所立的约，对不对？
是教会，是基督，
是教会，
对不
对？
对，
是基督，教会里基督的同住，是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圣殿里面被毁坏了，所以国家就亡了；是因为会幕荒凉了，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就不对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芥菜种。最初你解释觉得这个是个福音，然后现在你觉得可以解释为教会。
还不是这么说。一粒芥菜种是讲到基督死种在田里面。那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这里讲的一粒芥菜种也是一样。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个种在田里你去路加福音读的话是丢在园子里，是被丢弃的一个种子。什么叫做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就是从这个世界看起来，它是最卑微的，最被人藐视的，根本就是被丢弃，被列在罪犯当中的。可是等到它长起来怎么样，却比各样的菜都大。请问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庞大的组织是什么？
最庞大的组织？
对，
你不是指国家、政府？
什么都算在里边呢？
就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最庞大的组织是什么？你知道到森林里面去啊，你会找到一棵啊，这棵树最大，但它是不是那个森林里面最大的植物？往往不是。据他们现在研究，最大的植物往往是一种 fungus， 一种菌类。
听说是这样。对，
因为它地下所有的根其实是连成一片的，树呢各归各的，不一样的。它可以长到一里甚至几里大，同样一个根，
它是生长在地下的。
对，从人类的历史来讲，历史最悠久最庞大的组织其实是什么？通通都算在里面，没有一个大过它，其实就是基督的教会嘛，对不对？自从基督从死里复活，甚至我们应该讲的更早，他在死里复活之前他已经指示了教会，这个教会一开头就没有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思想、任何一个力量能够把它消灭掉，它会不断的长，一直长，长到主再来。
那肯定在现在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时候，不是最大的组织，谈不上最，它还在长而已。
对啊，所以他说等到长起来，从现在2000年之后回头看，那没有一个政权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啊。对不对？基督的教会，这个所谓世界性的教会或者无形的教会，全世界信基督的人，那是不断的继续在往前面增长。
那这个问题我倒是想问一下了，这个是不是有统计学上的根据啊，或者就是说我们想象在成长呢？
它很简单嘛，人数不论是多是少啊，你说可能信伊斯兰的人可能数目就快要超过或者已经超过信耶稣的人。
对啊，据说他们增长也更快。
但是你要知道就像你跟你弟弟一样，你弟弟怎么长不过你，你晓得吧？
我没有弟弟。
你没弟弟是吧？
我有个哥哥就是。
哦，你有哥哥，你哥哥比你大几岁？
大5岁了。
你哥比你大5岁，他说你别看你个头长得高是吧，你在美国吃得好，这5年你怎么长不过。
肯定的，
对不对？你知道基督的教会比这个伊斯兰早几百年呢？
对、
嗯、而且基督的教会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从这个组织来讲，它的历史一定是最久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过基督的教会，这是肯定的、
嗯、
对不对？
这个我可以理解。对，
世界的末了叫做教会被提，其他一切敌基督的力量，其他一切不属于天国的，无论你把它叫的什么多么好听，你可以说它是伊斯兰，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中国，通通没有了、
嗯、
这个所谓教会，保罗讲了，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合为一体，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而言。换句话说，从创造人类以来，这个教会的预表，这个教会的组织就已经在神的计划里面。那这个天国的计划成为像芥菜种一样种在这个世界里边，那是从基督受难开始的。当这个长起来的时候，它比各样的菜都大。今年中国政府可以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办事处啊，大使馆啊。
嗯，对啊，到处都是中国人。
但你哪一个政府能够像耶稣基督的教会这样在全世界都有信徒？没有这样的东西，没有这样的东西。
对，
是不是？好了，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以这么解释，这是讲到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在主来之前它的组织结构，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当教会的组织变得很庞大很庞大很庞大的时候，
嗯嗯，
什么东西
进来了？天上飞鸟来了。
对，本来教会应该是神所居住的所在，却成了有撒旦座位的居所。
嗯嗯，好、嗯啊，我知道，里面你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异端啊，什么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各样的东西都会进来，这是主耶稣特别在启示录里面讲的、嗯嗯，所以从这样来说呢，是可以讲得通的啊。
对，
那这个还有一个很实用的价值。在这里如果这样解释是可能解释的通，我再说啊，这不是一定的解释，只是我们
对、啊、这只是蒙哥的解释而已，对不对？
这也不是蒙哥的解释，有蛮多人这样解释，我们只是在找一些可能性，看看能不能让我们更明白这些比喻。
因为对这个比喻好像主耶稣自己没有直接的解释嘛。
对了对了，可是你能够、嗯、是不是能够和圣经其他地方能够合起来，能够合起来的。那同时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警戒，这个警戒是什么呢？这个芥菜种啊，本来是给你长成菜，不是给你长成树的。
哎，
对，
这已经注意的，就是这么个问题。为什么它是芥菜种，后面却长成了树？
所以这后面有一点点负面的意思。树跟菜有什么不一样啊？一颗芥菜种种在田里面，就应该长出一个绿油油的芥菜嘛，对不对？
对，一个是草本植物，一个是木本植物。
对了，你可以有一个芥菜田，里面很多绿油油的芥菜。
嗯嗯，
但是。什么叫芥菜树？这个就没见过了，
没见过。
它经过一种进化了，它经过一种
基因突变。
哎，对对对，今天教会我们常常在我们前几天在讨论教会的时候，马上有姐妹在说了，我们在讲说教会必须是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教会必须是神与我们有一个神同在实际的，这个叫做教会。因此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重点在这里。马上有一个姐妹她提出来问题，她说：“那你知道某某人他们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从几十个人一下发展到五千个人的教会，那他这个做法也很成功，你的看法怎么样？”你有没有看见我们今天已经非常非常定型的思想，就是说教会大就是好的，一个教会发展出多少的分会，它有多少个牧师，它这个越大呢就表示它越成功，这个已经其实偏离了圣经的教
义。据说韩国有些教会啊，一个光芒长老有60个人。
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讲韩国人的教会，我真的是对他们有点敏感。
我是有意提到韩国人，尤其在韩国人在这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这个形象出现中不太正面，对不对？
不是形象出现不太正面，韩国今天带进中国的异端，带进中国的异教实在是不少。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里那个姐妹，她从耶清里面出来了，
嗯
啊，耶清里面出来呢，现在蛮好的，他们在一个基督教会里面聚会，哎，结果又有人来找他们啊，说有一个很热心的团体让他们去看看，大致是怎么回事，我记不太清楚了。而且带头的是个韩国人，他一听是韩国人，心里面有点七上八下。结果去一看，你知道是什么吗？
还是叶青啊，这是另外一个。
不是叶青，这是马可楼，也是韩国。
马可楼蒙哥还没开始讲。
因为我知道的不多，所以我不随便讲了，因为并没有人直接跟我们联络了。嗯嗯，因为他们现在都是这个有他们一定的隐秘性，他们真正的教导都是藏在里面的。主要你要离开异端，你要辨认异端， 主要就是让你自己要健壮，要明白真道，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就不会随从异教之风啊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所谓的异端，就不会这样子。那不是说一个一个异端去搞出来，你哪里不对你哪里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这个就是有点像这个，虽然不完全是如此，但是有点像前面主耶稣讲的败子跟麦子。
嗯，
也就是这个缘故，你看这几个比喻都是在讲教会。所谓天国好像，这一切的比喻实际上是指天国在地上的发展。什么是天国在地上的发展呢？就是教会嘛，对不对？
没有没有，刚才蒙哥这还是没讲清楚，为什么这个芥菜总会变成菜，从菜长成树呢？
换句话说，芥菜总或许不需要长成大树。
嗯嗯。
如果单单读这个比喻，假如芥菜种是正面的，大树是负面的话，那其实主在这里有一点并不鼓励我们把教会发展成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像金字塔一样，或者像一棵大树一样
啊，
枝枝干干都荒凉。
哪里这种解释？嗯，
对啦，这是讲到教会在组织上面所需要注意的事情。
因为树长高了，就有很多的飞鸟过来。
对，我们中国人说树大招风，圣经的话是树大招鸟。
对啊，招鸟也长得都是那种韩国鸟。
嘿嘿嘿，这个咱们就不这么说了。
还好韩国人不会向我们抗议，他们听不懂中国话嘛。
那你不要说韩国人了、啊、中国自己本身的异端也是够巧的了，对不对？什么东方闪电啊，对不对？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在里边的。好吧，这个是讲到教会结构上的问题。
嗯嗯。
啊，这个教会的结构如果太大的话呢，飞鸟会宿在其上，而且这是教会在地上，天国未来之前，天国的先行，教会在地上发展到了末后必有的现象，就是大家往大的组织去发展。
真的高人，就这么一个比喻里面可以看出这么多的问题，
这个叫做借题发挥。
借题发挥，总得有圣经的依据是吧？至少讲的我们还是在圣经基础上也是能自圆其说嘛。
对，如果圣经的重点是讲教会，那这个有很有可能，因为所谓天国好像，这个天国好像就在地上的一个进程，那这个肯定离不开教会。
嗯嗯，对。
对不对？因为天国和教会是一体的。教会装饰好了就是新耶路撒冷嘛。
对，
这是圣经替我们写出来的东西。那与这个芥菜种飞鸟的比喻相比下面笑的比喻，如果芥菜种长成大树是指为了组织在地上必有的发展，所以叫做天国好像，这是无法避免的，一定会往这个路走，但这个路里面有一定的错误，主要我们小心。那相对呢，这个底下这个就很容易，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这个是讲到什么？我想这样，我们让听众朋友喘一口气，听一段插播，待会回来继续把我们的意见告诉你。那你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呢，稍微想一想，如果长成树是讲到教会的组织，那么面发起来可能讲到教会的哪一方面呢？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四章十八节，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这是个绝望的境况，我沉溺在一条河中，不知道自己是如此的靠近死亡，竭力要做的就是抓住某个东西，借此可以爬上那长满苔藓的岩石。在我放弃得救的希望之前，一只强有力的手从岩石上头伸下来，把我从可怕的危险中拉了上去。因着神的怜悯，我得以活着讲这个故事，在看似绝望的境况里还有一丝希望。然而那一年，我和一个高中同学发现自己第一次高考落榜，希望似乎就不见了。大约一年后，我们理所当然地被征兵入伍。我们自称为艺术家和诗人，没有什么东西献给世人，除了寥寥几笔的话和几行蹩脚的诗句。希望正离我们而去。后来我们决定进一所私立的教会学院，但在最后，我的朋友临阵脱逃，我只好独自去核实这所学校。这所大学隐藏在台北郊区大肚山斜坡的树林里，我必须穿过阴森森的、长满很高杂草的坟场才能到达。 让人沮丧的是，这所学校只有几栋大楼和孤零零几个工作人员在办公室里。我在那里念了一年，在我人生中第一次听到了福音。那段日子，我在全然绝望中似乎看到了希望。认识神使我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改变。我所喜爱的无花果树在早春就开始发芽了，因为大约一个星期前天气反常的变暖，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冰冻后，所有的芽都枯萎了，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了。我想今年我是没有无花果了。每一次带我的狗 Kitty 在房子附近的公园散步的时候，我总要去看看这棵无花果树，看它是否有一点复苏的迹象。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了，直到在一个初夏的早晨，我看到一个羞怯的花骨朵正费力地钻出其中的一个看似早已枯萎的枝头上，只看到一点绿，但我想这的的确确是生命的迹象。可能我们需要费点力才能发现枯树枝头一点的绿芽，可它们确实在那儿。如果我们保持耐心，足够长久努力地寻找，就会发现它。不过仅仅寻找还不够，大约两年前我们种在院子边上的玉兰树只有几片费力长出的叶子，在它种下后的第一年开了一次花，这给我们很大的希望。南方的树或许也可以在这高原上长得很好，但是让人沮丧的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后，叶子开始掉落，而且新的绿芽再也没有长出来。整个夏天我都在观察这棵树上是否有新的生长迹象，却没有发现。当我从餐厅的窗户看这棵树，只有一点叶子长在底部的枝子上，抱着一线希望。嗯，这棵树可以存活，我猜想可能不会了，我们也许要种另一棵树来代替它。去年你在园中埋下的尸体今年开始发芽了吗？它会开花吗？这位诗人在荒原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让我们所有人困惑的问题。如果死亡可以结束所有的事，那所有的希望都随之而去。我们最好好好利用地上所拥有的，趁还有机会的时候尽情的欢乐，否则我们将继续抱着一线希望，只知道树在春天总会发芽，死亡会按着季节复苏。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在讨论主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喻，怎么样，白剑？对你来说，这个有妇人拿面笑藏在三斗面里面，这个面笑指的是什么？
这个讲福音啊。
这个不是讲福音，这个面笑。
又他说的，我在这个讲福音，福音传播出来，发笑全都发起来，很明显的。
是啊，我知道，你单独把这个拿出来就是这么解了。
嗯嗯。
是不是？如果前后连贯的解的话，因为面笑都被当成不好的教训，在圣经里面这是非常非常。
啊，有这么个问题。
非常持续的，保罗也这么讲，主耶稣不是叫门徒
防备？对，我知道，特别是那个对于犹太人，他要吃的是五笑面，对吧？五笑饼。
对，他要我们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笑。那这个有妇人拿来，妇人和飞鸟啊，在圣经里面一向他的是指着这个恶者而言的。
妇人也在圣经里面指恶者。
对，这不要跟你太太讲，但是他自己要是能够读出这个道理的，那感谢主；他读不出这个道理的，你小心点。
我们这样放在广播里讲，会不会受到抗议？
不会啊，你去读先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那巴比伦称作大淫妇，不是大淫夫，
嗯嗯，
对不对？这是淫妇，以色列国被称为淫妇，这都是讲到魔鬼的作为。
淫妇是一回事，妇人是又另一回事。
不，主要是圣经的用法。你看这个撒迦利亚书里边啊，他就看见一个所谓的凉气。啊，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然后就有天使说，这个妇人就是罪恶，他要往示拿地啊，就是巴比伦呐、啊，为他盖造房屋。所以这个讲法真的是有圣经根据的，在圣经中其实是蛮连贯的。
好啊，暂且这样说吧，
暂且这么
说。
前面是讲到教会的组织，这里是讲到教会在真理方面的教训。
嗯，
这个三斗面呢，就是所谓真理的教训。那有妇人把面笑放在这个三斗面里面，保罗说岂不知一点旧笑能够让全团发起来吗？面笑摆在面里面，这个确实在圣经里面很持续的很稳定的是讲到负面的意义。 不好的教训、歪曲的教训会在教会里面让整个教会都变质。
嗯嗯，
发起来也是变得很大的意思了。
但这个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这个比喻，这天国好像是这么一个东西，那是怎么变成天国用成负面的意义的比喻？
所以我说嘛，你这个所谓，你就天国在地上的发展，好像教会在真理上面有一些错误的膨胀，在组织上面有一些错误的发展，这个叫做天国好像，明白这意思吧？所以我说，为什么你不能把天国好像这几个字拿出来单解，要把整句话连起来？因为它是一个 happening， 它是一个进程。天国的事情，天国在地上的发展，在天国真正来到之前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你们会看见什么样的状况，你们会看见基督的教会，就是天国的前身，在地上会有一个不正常的组织上的扩大，教训上的膨胀。那这里边呢，有飞鸟宿在里边，有妇人拿着面笑藏在里边，这件事情你们要小心。这个实际上是指着麦子讲的，不是指着麦子讲的，明白这话吗？就和前面的、
这个我觉得读起来不是特别的明白。如果你现在就一个弯转的比较快一点，虽然我理解，比如说妇人啊、面笑 啊，这里面可能都不是很有正面的意义。
对，问题还是出在我们一开头讲的那件事情。
但是一开始我就把这个天国好像什么，都从正面角度来理解。
对对对，实际上他是说天国在地上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你会看见什么样的现象？这个天国好像其实就是说教会。你把这个句子弄长一点，我再把这个念一遍。假如照这个说法来这样解的话，天国在地上的发展，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发展，会像是什么样子呢？会像是有妇人拿了一个面笑藏在三斗面里，让全团都发起来，这样一个发展。
嗯嗯，
这样意思上就通了。他不是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妇人拿来，这个你看起来说天国既然是好了，面笑也是好了，妇人也是好了。不不，这还没有据点呢、啊。他是讲到天国在地上的表现，在天国来到之前，教会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叫做天国好像应该是三斗面，可是呢，却有妇人把笑藏在三斗面里面，以至于整个教会在真理上呢，充满了漏洞，充满了空气，出问题了。是松的，是软的，是不对的，不是无效饼了。
对，因为在圣经里面所谓面笑基本上都是负面意义的，我们还是再回头来这么说一下。
对，这个真理，教会的真理，教会的行为，教会的表现，通通不对劲了，变质了，发起来了，不是无效饼了，那些苦毒的旧效都回来了，各样的邪情私欲都在里边了。
跟蒙哥这么一说，我一直把这个比喻全读歪了嘛，一直
啊，所以我说这个，你只要神的话让你得益处，他对你来说就是对的。
嗯
啊，我们不是在说哪个讲法是更对的，我是说这里面可能有这样的意思。那前面那个芥菜种呢？天国在地上的发展，教会在地上的发展，也会像一棵芥菜种，却长成一棵大树。当它长成大树的时候，飞鸟撒旦在里面反而有了座位，不但有座位，还可以睡觉，还有卧房的。
嗯嗯。
啊、对不对？
这样讲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是
吧？
蒙哥自圆其说。
对，所以这个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接下来这两个例子是什么？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这句话，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把这句话解明就是底下两个比喻：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种原是百种里面最小的。可是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长成了树了，不对了，天上的飞鸟来。这个是在说什么叫做仇敌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
那么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刚才这几个比喻，就是说天国作为一个过程，不光光有好种，有人子，有这个芥菜种，
还有
什么恶者啊，还有什么树啊、面笑啊，一些东西来一起过来了。
对，都在里头，这是仇敌的工作。换句话说，在天国来临之前，天国在地上的进程就是教会。教会里边有什么呢？有主的工作，有仇敌的工作，有麦子，有败子。这是主要我们知道的事情。
对，那这个比喻就不是很好理解的。
所以这个弯需要转过来。
对呀、啊，这个弯就转的比较大一点。
对，
有教会，有真理，但是也有仇敌，也有恶者。
有仇敌的工作。 而且你知道一团面发起来之后，你怎么样再把这个笑拿出来呢？对不对？
发起你就拿不出来了，
拿不出来就很麻烦呢、啊。就像一片田里面都是麦子，可是有稗子在里边，你怎么去拔呢？你怎么去拔呢？
最后的时刻，对不对？
哎，不但是等到最后的时刻，还要等到底下三个天国的比喻，恐怕就是讲这事将要怎样了结了。
嗯，
有没有道理？
时间不够了吧？
时间不够了，但是底下三个就是正面的例子，而且呢是恐怕跟世界的末了有关系的例子。
嗯，
换句话说，这六个比喻呢，就把教会在人间的历史啊给你讲清楚了。基督来要做的工作是要得着教会，但是仇敌做工的地方，那个阴府的权势，撒旦所要做的工作也是在于教会。
对，
这是一个所谓兵家必争之地，就你会看见什么样的情况，你要提防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都在于此了。
对，
你要让面不发起来是很难的，你唯一能做的是防止这个面笑进来。
哦，一进去你像不发，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你让芥菜种拼命的这样去长，你没有这样的见识，说芥菜就是芥菜，芥菜不是大树，那它就真的可能长成大树。当它长成大树的时候，你就在邀请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嗯嗯，
那个大树飞鸟一定去的，你拿它没办法的，对不对？我们在休斯顿这个每年这个黑鸟来的时候啊，有树的人就很头痛，你赶不走，它挑中了你家的树，对不对？它就住在上面。又拉屎啊，又这个又吵啊，又闹的，你赶他赶不走的。
对啊，
对不对？那你怎么办？你不要飞鸟来，你就不要长成大树，可不可以？教会跟教会之间呢，不要有太多行政上的关联，不要彼此管辖，不要有这种 hierarchy， 从高到低，从这个点到面，从面到片，这种东西啊，啊，
有点危险，
小心一点。
对，有点危险，嗯。
好了，白剑，我们今天就只能够谈到这边。
嗯，好的。
看来我们这个主耶稣的比喻还可以再做一次节目。
哎，至少还可以做一次，对。
那我们下次回来就可以再看看这次福音到底办得如何了。听众朋友，你如果是弟兄姐妹啊，假如你不能来参加，也请你为我们这个营会祷告。那不是为了让这个活动办得好，而是让这些来的人呐、啊，啊，不但是来的开开心心、平平安安，尤其重要的是能够在这边遇见耶稣。
对。
因为人讲
的
话，
种子播下去
啊，不但是福音的种子播下去了，真的是能够活生生的遇见耶稣，被主所得到。因为人讲的话你已经听够了，那蒙哥整天在节目里讲二三子，对不对？每个礼拜我上来讲一个小时，真的是听够了。你见到我们呢，只会对我们有更多的失望，对我们来讲是很不上算的。一定的，只能减分不会加分的，这个我给你打保单。你见到蒙哥之后跟在收音机里面听起来呢，一定是那个收音机里面那一位，哎，那一位啊，这一下子就已经完全就是被减分到了不及格的地步。所以这个营会不是让我们办得成功，不是来看看我们长得什么样子，营会是让人真真实实的遇见耶稣，让你遇见。
但是我们还是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面对面对面进行一些交流。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对不对？因为你今天不见了，在天国总是要见的。
嗯嗯，对呀、啊，
对不对？好了，所以
不要太失望了。
那时候就在乎主了啊！听众朋友，假如你是弟兄姐妹，就好好为这次的营会祷告啊！盼望每一位来的人呢，都能够真真实实的啊，得到耶稣遇见。
嗯，
从今天到礼拜四，每天下午6:30，在华人基督徒教会都有为这次福音营特别举行的祷告会，欢迎弟兄姐妹来参加。让我们一起来恳求主的同在。为每一位参加福音营的灵魂，每一个家庭，在主面前代祷。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白剑，谢谢你了。
好，
好，
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